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卢文，向你问安。
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也向你问安。
那我们谈那个基本信仰呢，已经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叫做人与罪。
嗯，这是很基本的一个问题。
现在就谈神的救赎。
啊，卢牧师，这个神的救赎这题目也很大，
很重要。其实也花很多的时间，也不能够谈完它。但是我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啊。请你坦白承认，
好，
到底呢？你是既要派还是福音派？
哎呀，你又问我什么派啊？前一次不是说了吗？不要把自己的信仰纳到一个什么派别里面嘛，最好是啊，相信圣经的启示就对了。所以你不要问我什么派了。
但是我晓得罗文辉，你一般呢承认你是福音派了。
啊，当然福音派就是我相信福音，
是相信圣经，是你相信。你是福音派，我也相信我是福音派。但是既要派是不是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啊，我觉得
没有问题啊。但是好像比较更保守一些。
对，但是呢，福音派呢，就不单是那个信耶稣、信福音，也表明我们是信圣经、传扬福音。而且呢，其实既要派也信圣经，
对。
但是福音派呢，就从那个一个更高的层面对圣经的了解解释，我觉得呢常常是比较更合理、更高深。
嗯，
对不对？
他们就好像很注重圣经的每一个字，就觉得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启示。他们呢好像表现就是特别注重圣经，尊重圣经。
好，来，现在呢我们谈的神的救赎呢，我们是谈福音派的看法。福音派的看法呢，简单的说呢，就是神子那个至高的责任呢，是以他完全顺服的生活进入什么献自己的身体为祭，只是这一次的救赎人的成功。他把身体线上当为一个祭，这样子都完成了人的救赎。
这个神子就是说耶稣基督啦，他是至高的神，但是呢他以一种顺服的态度，就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实际的生活里面实践的这个把身体线上为祭这个工作，结果就完成了救赎了。
那你看，谈到那个神的救赎呢，你人不能够做什么的哇。
对呀、啊，是神的功劳啊！
不能够加什么东西进去，
对，
你也不能够代替神做什么。
当然不能，
就完全靠神的救赎，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神的救赎呢，有几个特点呢、啊？第一，对神来说呢，赎罪是世界史上啊极为重要的事情。基督完全顺服，以致死在十字架下，
就是说这是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过的，以后也不会有，空前绝后的，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那人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基督徒呢？就是他不愿意接受那个神的救赎。
对，
人一般呢都希望自救啊，自己的自自救，
对对对，自己救、
啊、
自己。
我有罪，我解决我的罪的问题。你跟神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你来救我？我救我自己可不可以？是这样子。
哦，这个我想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观念呢、啊，就是说我做错了事，就是说哎，一人做事一人当嘛，那我自己去挽救吧，我自己去补救就行了，不需要别人去帮忙。
你同意一人的事情一人当吗？
其实不可能啊，因为我们一辈子犯好多罪，怎么去当啊？当不了。
我从前没有信主以前呢，我都是这样子看法，我觉得我有一点了不起，我的罪我自己去解决。
但
是后来呢，我真的被罪控诉啊，良心非常非常的不平安。去寻找神，我才得到那个神的救赎。
对啊，人的骄傲就以为自己可以一人做事一人当嘛。
对，那第二点呢，赎罪是表明了神公义 和慈爱的属性。
那两方面其实是冲突，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两个东西怎么摆在一起呢？
又来了啊，我们就看这是表面的矛盾是不是 啊， 啊，那神公义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罪你要受刑罚、嗯、
对啊，
你有罪绝对不可以被你当作是没有罪。
嗯哼，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贪官，
哎
啊，他们有罪无罪乱搞一顿、嗯、
对，
但是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的，对不对？
嗯嗯，对啊。
但是在神的绝对的公义下面呢，你应当进到地狱去，我也应当进到地狱去、
啊啊、
那么这么神爱世人怎么样讲？
就是有冲突嘛，人自己解决不了罪这个问题，所以神必须要惩罚人，但是人、不能全部进到地狱里面去嘛，怎么办呢？
哎，神也不能够说呢，哎呀我爱你们啊，就把你们自动送到天堂去了，也不行啊，
也不行啊，
因为这样子都违反他的公义啊。
对，好像徇私枉法
啊。所以呢，在那个公义与慈爱，这是两个都是神的属性里头呢，神就用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接受罪，
嗯，
这个满足那个公义的审判，
嗯，
以表明他的慈爱。
对，
喂，那个真的不简单哦，你真的没有这个解决的方法呢，那个公义和慈爱是永远的矛盾，对不对？
对，嗯，人不可能想到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矛盾。
嗯，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上十字架，结果他接受了神公义的审判，他死了，被钉死了、嗯、但是呢他因为代表了全人类而死，其实他是表彰了神的那种慈爱，神对人的慈爱、
嗯啊、因为他的儿子
对
愿意为你的罪死，
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就不需要被定罪了、嗯、不需要下地狱了，
对对对，不要信他才可以了。
当然了，
你不信他呢，那个耶稣的代死与你无关了，
对
不对？
对对
对、嗯、好了，这个也带来了第三点呢，其实我们刚才谈到那个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属性呢，那个第三点的赎罪证明神为那个设立律法者，
嗯，他是设立律法的，
对对对对、嗯、在十字架上呢他是担当了我们律法上的责任。
我律法上的责任就是说我们呢、抵触了律法，犯了法，犯了罪、
嗯、
结果呢就招来了惩罚，我们应该承担这个惩罚的。
嗯，
但是神呢他设立了这个
十字架
、结果我们不需要担当这个律法的责任了。
那么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律法上的责任，
对，耶稣代替我们去担当这律法上的责任。
我看那个旧约圣经呢、啊，
嗯，
常常都有一点沉痛的感觉。
为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呢，神是公义的，
嗯，
神也设立了律法，
嗯，
但是在多次的情况当中，人还是犯法。
对啊，人好像是还很难控制自己啊。虽然知道有律法摆在他面前、嗯、但是人的软弱就是不能够遵行律法嘛。
嗯，
我们知道有律法，但是好像就是不断的故意犯法，这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旧约呢其实有一个完成的一个目的，
嗯哼，
就是告诉我们呢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对呀、啊、如果我们真的很坦白的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知道律法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是不断的抵触律法，不断的犯法，我们根本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的。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在律法的审判下面是一个清洁没有罪的人呢？
哎，很难啊，就
不是很难的、应该没有希望了，是不是？
没有希望啊，就是 啊，
嗯，所以呢就来到第四点了。
嗯，
赎罪是神在赦罪的事情上面有个满意的根据。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是罪人嘛。现在神为我们赎罪， 那么神为我们赎罪，透过人的信心呢，就表示呢，这个罪与人的罪已经得到赦免。
嗯嗯。
所以呢，人有罪，但是透过神的救赎，人的罪得到赦免了。
嗯。
因为现在神要赦免人的罪呢，就现在因为赎罪呢，这神有一个很好的根据。
对，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一般中国人呢，觉得自己犯了罪，他们什么求神拜佛啊，就会捐钱呢、啊、给那些庙宇啊、
嗯、
或者是自己向这个神像叩头啊跪拜啊，以为做这些事情呢，哎，我们就可以赎罪了，为自己赎罪了、
嗯、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人自己根本不能够给自己赎罪的，只有神他设立的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才可以为那些信耶稣的人赎罪啊，这个非常好、嗯，
你因为在神的公平公义的审判以下呢，无论你人怎么样努力，终归你是一个罪人。
对啊，
只有呢神为我们赎罪，献上那个永远的赎罪祭。
嗯
啊，这样子人呢就可以呢得到那个赦罪。
对，那是唯一的救法，也是最可靠的救法。
神的爱呢，像人呢、啊，这个至高的表明了，这个赎罪是个至高的表明了、
嗯，
就使人了解神的圣洁赎性是，他厌恶罪，
嗯，
这个应当使人呢向神承认他的罪，痛悔他的罪，并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哎。卢文牧师，你刚才提到那个神他的属性是圣洁的，
嗯，
他是憎恶厌恶罪的、
嗯嗯、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嗯，
中国人呢，他们拜神呢，很多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他只是利用这个所谓神呢、啊、利用他帮助我们，比方医治我们的病啊、嗯、帮助我们赚大钱啊，这样没有想到神其实是圣洁的，他不喜欢人犯罪的。哎，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了。
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圣洁的，你不圣洁呢，你侍奉神呢也得不到他的喜悦。
对啊，所以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圣洁，而且如果我们真的偶尔犯了罪呢，也应该向神认罪悔改。
我常常说呢，你要买这个保险，因为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嗯、啊，神是公义的、
嗯、
那么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
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
对啊，这个就是保险呢，你无论怎么样子呢，你晓得你有问题呢，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承认你的罪，这样子呢就一定神答应一定赦免你，
这是最稳妥的保险。
对，
听没有、啊、一定要买啊，
这个保险不买都不可以。那现在我们谈那个神的救赎呢，罗文飞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嗯，我想大概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啊、嗯、但是呢，我想听众朋友最要紧的是能够对神产生一种信心、
嗯、
一种很单纯的信心、
嗯、
不断的信靠他，这是最重要的。
那、嗯啊、这个我们谈过人与罪，谈过神的救赎。那基督教的教义里头呢，最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呢，我们人有罪，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够自己救自己。
对， 对，
要靠神的救赎。
对，
那么为什么神能够救赎我们呢？这来到第三点我们要讨论的了。就又来一个表面的矛盾的。
对呀、啊，
就是谈到基督的神性与人性。
哎呀，有的人很难接受耶稣同时是人也是神，真的很矛盾，
想不通啊，
想不通。
你罗文飞是人都是人嘛、
啊、
对不对？你如果从头看到尾都是人嘛、
嗯、
是不是你有100%的人嘛。所以我们罗文飞如文去想啊，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啊，你怎么样想？
哎，一般中国人觉得神是高高在上的，他应该是非常的啊威严呐、啊，很伟大，很有能力。嗯，怎么这个神竟然会变成一个人，而且呢还是很凄凄惨惨的死在十字架上，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这一点呢、啊、很多中国人不能接受。
这是人的逻辑。
对啊，
人的理性。
嗯，
人就是抗拒啊，觉得呢不可能有这个事情。
那、嗯嗯、
这个刚刚就是基督教的神学里头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现在罗文飞
啊，
我们先谈第一样，就是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对不对？
哎，光是这四个字已经很难解释了。
我要请你解释，因为难解释一定要请你解释。
哎呀，据我所知呢，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道就是道理这个道了哈。本来在耶稣那个时代呢，那些希腊人认为这个道是个很抽象、很伟大，也是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一个东西。它就是神呢。但是这个道既然是摸不着、看不见，那怎么去跟它接触呢？那么在圣经，尤其是约翰福音里面，就很特别的提到，这个道本来好像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现在成了肉身，就是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人的形象啊，来到世界上向我们显现，这就是神道成肉身这个意思了。也就是说，神本来是我们看不见的，现在变成一个看得见的、很具体的人，活在我们中间。我想这一点是基督教一个最伟大的真理啊，
伟大的不得了啊！你看约翰就说的，太初有道，对不对？道就是神。这个道呢是现在充充满满的住在人中间，
有恩典，有真理，
哇！所以呢，我们的基督耶稣呢就成为了人。那在那个是不是2000年前呢？在那个小城市那个马房东当中，那个耶稣的成为那个婴孩，真是辛辛苦苦的长大的哦，30年，以后30岁了才出来做事情的哦。
对，
所以呢，无论怎么样子呢，我们认识这个耶稣是一个100%的人，对不对？
这个真理其实不要说我们现代的人很难明白，就算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那些犹太人呢，很多都不接受。觉得这个是很怪的一个道理，怎么神会变成人呢？
所以犹太人呢，整天说要等那个弥赛亚来。
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真的想不通，他到底要等的弥赛亚是怎么样子的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他也不接受、不承认。
对
呀、现在来第二点了就是这个耶稣呢，本来在天上的嘛。
对。
他本来是个完全的神。这个完全的神现在与一个完全的人合而为一。
这个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真理。我的了解呢，就是这位本来是无限的、很伟大的神，他故意把自己限制在一个人的肉身里面。
对，
只能这么说。
但是他也承认他是神了。
对呀、
他也能够行那个神迹呀、
对呀、
所以呢，他是也是能够从死里复活，
对对，
所以他绝对是神嘛，
100%的神。
他所以你看见那个100%的人，同时看见他是一个100%的神，真的不得了啊！
对呀、圣经记载呢，这位耶稣他会疲累的，他会疲倦的，如果走路走得太多的话，时间太长了，他会流汗的，他会觉得口渴要喝水等等，都是人的表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好像刚才卢牧师说的，他会行神迹，他死而复活，这些都是只有神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是100%的神。
今天早上呢，我去参加一个什么查经的聚会。哎呀，那个负责的弟兄真的很好，他就是跟我们查考那个路加福音第5章哦。就是彼得是一个
打鱼
个职业的渔夫，
对，
是最懂得打鱼，但是呢打来打去打不到什么，耶稣就告诉他啊，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呢打了很多出来。
对啊，其实耶稣他是个木匠，他现在好像是外行领导内行。
对啊，根本不合理的嘛。一个人现在命令一个平凡的100%的人啊，他现在命令一个职业渔夫，
他是专业的，
教他怎么样打鱼。
对，
结果呢鱼多得不得了，那个职业渔夫按他的理性怎么想来想去都想不通。
对啊，所以后来彼得呢，这个专业的渔夫觉得很惊讶，哎呀，怎么这个耶稣那么厉害啊？
因为他曾经听过耶稣说他是神，但是他不懂啊，不理解啊，不接受啊，现在亲眼看见这个耶稣能够行神迹，
对
啊，他的 晓得不对啦，因为呢犹太人就懂得一个很深的信仰呢，就是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
嗯，
所以他立刻就说，哎呀神啊，你离开我，
嗯，
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哎，为什么他晓得现在这个是神，他是个罪人，他叫神离开他。
我想他是很害怕，原来这位神呢，他这么厉害，他不单是可以打鱼，而且他有一种先知的能力，也有那种神的威严呢，现在就很明显的在他面前让他看见了。所以呢这个彼得吓得不得了，他很害怕，就在神的这种威严底下他屈服下来了，
立刻的心理反应。
对呀、
啊啊、对不对？所以呢在今天这个事情当中呢，耶稣就表明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对不对？
对对对。
好了，那他是神，
嗯，
耶稣是神，耶稣是神呢，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恶的。你看，耶稣单单是人呢、啊，是个100%的人，就为你死在十字架当中，你还是没有希望的嘛？
对啊，因为他是人的话，他可能他不是可能，他一定也犯过罪。那既然他也是罪人，他怎么能宽恕我的罪呢？
但是因为他是神呢、啊，
嗯，
他绝对可以胜过罪恶，
嗯，
绝对可以胜过死亡。
对，
他也绝对可以有权柄赦免人的罪。
对，
所以呢他是神啊。哎呀罗文飞、
嗯、
你才有希望啊。
对啊，
因为这样子呢他是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嗯、他是人就用他的肉身担当我们的罪以至于死。
嗯，所以如果耶稣单单是神的话，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人上十字架、嗯、如果他单单是个人的话呢，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或是权柄去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只有他同时是神也是人，才可以完全成为一个救赎。
那哈，我现在听众朋友，我跟你做一个游戏，这是我现在问罗、
玩游戏
啊、我问罗飞，你是不是异端？
我怎么会是异端呢、啊我的信仰非常正统啊！
我知道你正统，因为你刚才已经承认耶稣的神性，也承认耶稣的人性。
嗯，
这样子呢，你就是合乎标准了，有信仰了。
有的人是不相信的吗？
哎，异端就是呢，他降低了耶稣的神性，
嗯，
以为耶稣只是人，或者是呢，他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神，
嗯
啊，他是降低了耶稣的神性，或者是呢，有异端的认为呢，人可以努力，人可以修回，可以呢进步，
嗯，
到神的地步。
哦，意思就是说，一些异端呢，有的就是故意降低了耶稣的神性，
嗯，
有的呢是故意降低耶稣的人性。那无论他是
提高耶稣这个人性变到那个神化，
对对、啊、就是说无论他是提高了哪一方面，只要他没有得到一个平衡，或者说没有圣经所启示的那个真理、啊、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相信的话呢，他就变成了异端了。
所以罗文辉、嗯、我们这些呢绝对相信神的神性，也绝对接纳耶稣的人性，
嗯，
这样子才合乎那个信仰。所以呢你看那个任何人呢、
啊、嗯，
东方闪电派啊，
对，
他那个教主啊、嗯、竟然说他是女基督，
嗯，
是不是大问题？
太离谱了。
他是带领一个信仰的群体呢，
嗯，
不是问题，但是他绝对不可以说他是基督嘛，
就等于说他自己是神了。
对啦，这样子都错误到极点了、嗯、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的信仰里头呢，就接受基督的神性与人性，
嗯，
哇，这个按人来看呢矛盾的不得了，
嗯，但事实上是完全没有矛盾的
啊。
对，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也真的要很客观的看圣经，接受圣经这个完整的真理，
嗯，
不要故意挑一些自己喜欢的就去相信，自己不喜欢的就故意忽略它。
那我们现在谈这个人的罪，
嗯，
基督的救赎，
嗯，
基督的 人性跟神性，哎呀，罗文辉啊，我们想不通的。
对呀、啊，这些都是一些超乎我们的人的理想的，我们的人能够理解的那个范围、
啊、
因为人真的是很有限的。
那神童就是罗文辉啊，很喜欢思想的，真的在信仰里头你想不通的。
对，
卢文也是很喜欢思想的、
嗯、
但是我坦白的承认呢，我投降。
嗯，
我用信心去接收啊，这个基督的神性人性，我绝对不怀疑的。我
对对对对，我其实也不应该怀疑，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他既然能够创造整个宇宙的话、
嗯、
他当然是很高超的，很他、
嗯、
很多东西都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所能理解的，所以不要勉强啊。
对，那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问你啊，罗文辉。
嗯嗯，
假如基督只有神性，这是表示假如
假如
基督没有人性、
嗯、
啊，只有神性怎么办？
他就不可能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代替我上十字架啦，
就没有了救赎，没有了救赎、
就是啊、
对不对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啊、
嗯、
假如基督只有人性、嗯、没有神性怎么办？
那他就不能够赦免我的罪了，因为他是人的话呢，他也跟我一样有罪吗？犯过罪吗？那么他自己要先救了自己才能救我，
没有权柄，没有能力，对不对？
对
啊，所以呢，我们赞美主啊，
嗯，
就是基督是有神性与人性，
嗯嗯，
我们赞美主啊，因为基督有100%的神性，
嗯，
100%的人性，
对，
我们赞美主啊，因为这个矛盾的不得了的东西，竟然在我们的基督耶稣的身上完全的实现了。
对，哎，卢牧师，我想补充一点呢、啊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有人性、
嗯、
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对呀、
啊，哎，我觉得这一点呢、啊、非常安慰我。
其实常常呢，你不容易体恤我的软弱、
啊、
我也不容易体恤你的软弱、
啊、我们都是很主观
啊
啊，
但是呢，我们有疾病，我们有痛苦，你晓得吗？耶稣也经过这些的难处，所以他懂得怎么样体恤我们的软弱。
对，他自己也受过苦，所以他了解我们受苦的时候那种心情啊
啊！但是呢，人呢真的无法自救，
嗯，
我们完全靠神的救赎，这位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耶稣呢，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当中，完成了这个完美的救赎，你说是不是很美很美？
真的要感谢赞美主。
所以听众朋友啊，假如你现在的生命，你现在的信仰，现在痛苦当中，赶快来到神的面前。
对，
因为神爱你，神能够帮助你，神能够赦免你的罪。